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和门徒们渡海到了陆地，来到格莱撒勒就靠了岸。他们刚一下船，人立刻认出他来，便跑遍那全地域，开始用船把有病的人抬到听说耶稣所在的地方去。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间，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求耶稣容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凡摸到他的都痊愈了。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把这个马尔谷福音的脉络就是叙述一下。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开始，耶稣公开生活，召教门徒，直到第五章几乎是一字不漏的添了马尔谷，包括第五章还记得耶稣驱魔，把魔鬼驱到猪群里面去嘛，有这个治复活亚伊诺的女儿，跟治好那个患血漏病的那个妇女。然后第六章开始呢，耶稣的拉扎勒家亲属们他同乡们不承认他，不相信他。然后呢，是我们没有在弥撒里面就是没有听到，或者是跳过去，或者是卷军的过去了耶稣派门徒们外出去传教。接着我们听见的是耶稣就是若翰被砍头的故事，然后是著名的真饼奇迹五饼二鱼，这个我们就没有练到。然后是耶稣步行海面的奇迹也没有出现，那接着是今天的故事了。耶稣就是在步行海面的这个奇迹之后，然后到了这个格乃撒勒地方，好，他已经就是名声大噪，人们都知道碰见他就有这个被治好疾病的可能性人们都来了多到什么地步呢？甚至于摸摸他的衣服就感到可以得到治愈，那结果也真正都得到治愈了。那故事的叙述到这边就为止了这当然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叙述，就是耶稣行这么多的奇迹，不，人们的需要好像也只是奇迹能够重新得到健康就好了，不问为什么，不问哪来的，不问他到底是谁当然这个摸到耶稣的衣边也就痊愈了。那个衣边当然是我们记得是在户籍记就叙述的犹太人在梅瑟从天主给的命令之下，在这个身上的衣服加了个穗子然后就是为了要纪念那个法律嘛。他们后来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如果去看过他们这些严格的这样的衣服，是他们是个像类似像丝巾一样的给披在身上的，然后呢在下面就结了很多穗子就是这样子。他们通常在这个严格的犹太人会在衣服的外面会搭上这一个，也先是白衬衫搭上这一个丝巾，外面是他们的西装，就是、比较这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会这么做。当然这个丝巾在身上的下垂，像我这个领带差不多嘛对的那这个坠子就会往下垂着那么很类似像这个门帘啊窗帘那个流苏那个样子所以当走的时候就会碰到脚就碰到膝盖，碰到大腿，就是不断的响起，就碰到那个天主的法律，这是最根本的那个他们做这个的目的了。那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这些法利赛假善人把这个金夹挂在这个头上的金夹，或者挂在手背上的，或者在衣穗加金夹加大，把衣穗加长，就是要显示自己多么的重视那个法律。好，外在是的确他们愿意让别人看见，但内心是不是真的重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大概都是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看见 这一个治好疾病呢，要去摸耶稣的衣穗啊，可能有这个含义吧，就是提醒的，其实要从这个想起最终的这个天主的力量啊，天主跟梅瑟定的盟约，透过梅瑟把这个法律给人，人如果真正遵守天主的法律，就活在天主的爱内。但是这个看来是不太成功，人就是很容易的啊，就是好像我们的愿望就是很简单啊，只急于现世啊，只急于目前的生命的经验，不愿意回到永恒，不愿意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开端啊，这是基本的困境。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现实的生命经验去反省，就回到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初衷啊，不仅仅是我自己个人去找的愿起心动念呢、而更是整个生命的起源。当然这个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但只能够用一些特别的经验去揣摩。那我们今天开始在读经一，当然两个星期我们要读这个创世纪头十一章的故事，那基本上谈起源。我们天主啊创造天地用了四天的时间，当然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记载，而是犹太人他们很早期对于生命起源的反省，他们相信一切都来自天主，而且天主是善，天主说话就创造了一切，所以那个话是行动的力量啊，是不是一个空空的言语。我们知道后来在若望福音就已经把这一个话就变成了天主第二位啊，就是来理解它，继续发展下来。天主是实现一切的。那我们今天创世纪第一句是在起初嘛啊，各位还记得若望福音也是在起初哈、就是已有了圣言。其实我们前面四个星期，上星期一开始在单数里，我们听的希伯来书一开始也是在起初。天主在过去在起初派了很多先知们对我们讲话，如今啊却借着耶稣基督亲自来了。就看这整个的圣言是天主说的话，就是要实现的，那是不是一个空空的语言。当然这个犹太人的反省是看见这个秩序啊，就天主创造首先给了一个最美的这个秩序，秩序当然本来在关系当中。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这样子，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我们过去我们讲对称，就发现有不对称也是美，当然这是人的发展，当然也是可能的嘛。我们现在看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生命的发展，好像就觉得这些秩序啊，或这些规矩、这些传统啊，总是要被突破的。现实的生命当然有现实的一套规律，但如果是抽象的去想，想到这个最核心的形上学的思考、本体的思考里面，我们最终是很在意的，很关键是那个最根本的我们跟起源的关系。那么当然在犹太的反省是真神，我们延续这个信仰到今天，我们照耶稣基督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接受这一个信仰。秩序是很重要的，本来在一个人跟人、人跟物、人跟神的关系当中。那还一个可能让我们真的要感到震惊，一般我们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一般人不想，不是没想过，一般人不想。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写得很晚啊，当时我所不知道什么事，但是犹太人他们后来的生命的反省啊，这么整个对于人类宇宙的反省。那么当他们在亚巴郎的故事之后，人类进到历史有文字历史，你们看比较客观的这个历史发展以后呢，他们其实已经经验到了，他们一开始的生命经验就经验到不同的宗教或者说不同的神明嘛。那么发现啊，这个可能一般人的想法，他们期望应该会说我们的神最大啊，我们的神打败了众神之后，然后我们成为这个独尊啊，可能这是一个写法吧。但是我们看见创世纪没这么写，他一开始就写了神创造了一切都是真善美圣，天主看了样样都好，这不是一个神明界的竞争啊。这一般民间神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宗教的写法比较多的，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是可以看见这天主圣神的启发，就这一个圣神也感动了这一些最早的有灵感去反省这个真正的生命整个宇宙起源的。它当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或者是实质的科学的反省，而是在信仰内就是这么清楚的得到这一个启示，一切来自于一个爱的天主， 他基于爱他做的一切，他愿意在人跟人之间，那个爱其实还是关系嘛，关系是要有一个秩序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很不喜欢这个学徒太严格啊，太严肃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我们中国比如说中国的以前五伦啊，也是谈关系不是吗？我们怎么样呢，真正的在这个天主所创造的这个美当中啊，进到这个善啊，那这是天主他真正愿意的，这也是本来我们的生命的起源，那我们所渴望的生命的终结还是回到天主内，还进到这个最根本的这一个最完美的人跟神，人跟人，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在天主内整合的。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在现在的生命中能够常常发现这个天主他就是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让我们发现只有真正跟他有这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跟人跟万物有好的关系，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天主本来创造人要分享他内在生命的最初的起源，他这里我们就几乎可以说这就是天国了。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打开眼睛，能够看见他所创造的万物，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符合他所期望的圣善。